欢迎收听《怒海妖船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雾满蓝江，演播无非是无。
第29集。
别叫他，他就是邪神！
全叔在我边上大叫：“
这是鸟雕菩萨，我见过这东西。你看他的眼睛，15年前他肯定附在娇爷的身上，让娇爷的老婆受孕。现在15年的时间到了，他肉身长成，力量恢复了。他使用了一个阴谋，把娇爷骗回到这片海上来。”
啊！我看向全叔，
你看下面这些人，这陷阱他肯定已经用了很多次了。快把他杀了，让他回到海里。几十年后，他还会浮上来杀更多的人。
我无法反应，什么鸟雕菩萨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就见一边的黑皮菜忽然一下把鱼棱甩了过去，鱼棱一下就刺向阿弟。我大叫一声不要，就见那鱼棱才靠近阿弟就变成了黑色，接着一下碎成了腐朽的木片，就和福昌号一样。接着就见阿弟的眼睛里金光四射，全叔和黑皮菜身上竟然开始浮现出大量的盐斑。我眼看着他们张大眼睛慢慢地被盐斑吞没，然后摔入下面的房间。我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，最后大喊了一声阿弟，他却无动于衷，大眼睛里深邃的似乎海洋的深处。接着一幕让我完全崩溃的景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到处不停地落下各种碎块，悬空的走廊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开始坍塌，有几块不知道是柱子还是船板的东西砸在了我的身上，却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是砸得烟尘四起，整艘船都开始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腐朽毁坏，整个左船舷片刻之间都解体了。我一下看到了海面，浓雾竟然已经完全散去，我一下就看到了外面的日本战舰，上面乱作一团，竟然有一股黑色从海水中蔓延出来，似乎在吞噬着一切。整艘战舰开始分崩离析，我看到无数的日本兵掉落到水里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。那噩梦般的场景还没有让我摸到什么门道，我脚下的一切就都粉碎了。阿弟就那么看着我，笔直地和我一起掉入海里，黑色的长发散落在水中，犹如一尾美丽的海妖。然而他没有任何慌乱，而是笑得更加淡定。这一刻他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大眼睛深深地看着我，我觉得我能读懂他的眼神里的含义，那是极为哀伤的眼神。我忽然意识到那是告别。接着他以比我快得多的速度往海的深处沉了下去，我的手一直没有停，拼命地向下潜，想要把他抓住。阿弟依然保持双手交叉胸前平躺在水里的姿势，我虽然努力向他游去，但下潜了一小段后却绝望地发现很难再往下游动了，每一次蹬腿都无比沉重，肺里也憋气憋得难受，好像整个人都要炸了似的。就这样，阿弟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当他渐渐消失在深不见底的深海里，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抓住他的时候，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。
听我阿爹说，你这个人可不是个正经人。明生哥，我睡不着。
好了好了，我听话好好睡觉，你是大好人，别跟我生气嘛。
忽然我看到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景象，在海底深处忽然发出一股悠悠的蓝光，第一感觉以为是错觉，但那蓝光很快就越来越强，从深不见底的黑色海底里扩散出来，周围稀薄的雾气像是瞬间被蒸发，照得方圆几百丈的海面都是蓝莹莹的。这光线虽然很亮，但却并不刺眼，反而让人觉得很舒服，感觉海下面好像是有一颗巨大的蓝色夜明珠。 让我觉得心里安静了一些，胸中因为无法呼吸而产生的闷胀感也减轻了不少。我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这个奇景一定和阿弟有关，可那神秘的蓝光持续了几秒钟就渐渐暗淡下去，阿弟却依然不见踪影。接下来我忽然看到一个让我魂飞魄散的景象，从阿弟消失的海下面，在微弱的蓝光逐渐暗淡下去后，却忽然有一片鲜亮的红色爆发出来，这红色的火焰猛然从海底炸开，接着迅速燃向海面。我看着这诡异莫名的火焰在海水中迅速蔓延，越来越近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眼见即将绕到我面前，却发现这火焰原来是由一种奇怪的小鱼组成，大概只有指头粗细，巴掌长短，看不清具体的模样，却很明显看到他们浑身通透，红光就是从他们的体内发出的。这些奇怪的亮鱼虽然个头不大，但非常多，密密麻麻地涌过来，速度极快，我根本没办法躲避。正在想这些东西撞到身上会不会疼，却诧异地发现这些鱼靠近我时就灵活地游开，由几千几万条红鱼组成的潮瞬间淹没了我，却没有一条撞到我的身上。我勉力回头看去，惊骇地发现透过海水看去，最后的阴霾都消失了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一丝云的蓝色天空。随着红鱼群疯狂地向海面冲去，我看到无数道黑影在这些小鱼组成的亮带后也迅速地从海底游来，很快就到了肉眼可以看清楚的范围之内。借助发着红光的小鱼，我看着这些奇怪的生物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浑身冒起了鸡皮疙瘩。首先是我见过许多次的海蛇，无数的海蛇密密麻麻的，像是一层厚厚的黄黑相间的绒布从水里浮上。我闭上眼睛恐惧地等待着被海蛇噬体，却没有任何感觉。睁开眼发现，如同那些奇怪的红鱼一般，所有的海蛇根本不理我，只是从我身边擦过。还好这些凶猛的海中巨兽都离我比较远，否则即使他们不想伤害我，那些舞动着的毒蛇只要不小心咬我一口，估计我的小命就会立即断送。当海蛇逐渐从我身旁远处掠过后，我最终看到一片熟悉的巨大黑影逐渐浮起。那一瞬间，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仿佛是整个海底都在慢慢向海面上升。接着我看到了黑影里那对巨大的眼睛，来不及等它再靠近我，过度的惊恐和无法呼吸的窒息感终于让我失去了知觉。在逐渐失去意识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有人在使劲地拉我。昏迷过去之前，我忽然想到七哥还在福昌号上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我缓缓地醒了过来，感觉到眼前一片闪亮，完全无法睁开眼睛，晕眩中好像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，努力想动动手，却浑身酸麻，动弹不得，只有指尖勉力动了动，但仅仅身体这么微弱地动了一下，我立刻发现是哪里不对了。我没有在海里，指尖的感觉明显是在空气而不是水里划过，而脸上的触觉似乎是什么硬物。接下来身体更多的感觉开始复苏，昏迷之前那难忘的窒息感让我下意识地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咸咸的空气此刻让我感觉到无比美好。我一个机灵，勉强爆发出一股力气，手撑着坐了起来，手掌的感觉让我确认我也许正在一艘船的甲板上，还说不定就是在福昌号上。心里惊疑地猜测着各种可能性，但怎么都不得其解。我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，试图听到有什么声音，可只听到海水拍打船舷的细微响声，四周一片寂静。眼睛的刺痛逐渐减退，在睁开眼之前，我有一种预感， 可能见到的景象会超出我的想象。又坐了一阵，直到我觉得积累起足够的勇气，才猛然睁开了眼睛。很多年以后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我睁开眼时所看到的一切，那种震撼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我醒来时的判断没有错，自己果然是躺在福昌号上，四周没有一丝一毫的雾气，那股跟随了我们许久的浓雾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七哥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一根木棍，在聚精会神地插鱼。之前已经残破不堪的福昌号，现在只能算是一块大船板了，海面上漂浮着无数的垃圾。直到看到不远处浮着的一块巨大残骸，浮着的那一面露出几行日本字，我才确定这真的就是那艘日本军舰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心里砰砰直跳，在海面无数的残骸中紧张地寻找着，发现了许多日军的尸体，都穿着黄色的军服，面朝下混在船的碎片里。我感觉自己像处在修罗场中，不敢仔细去看，只是寻找着阿弟的身影，想发现点什么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阳光照在身上，我却感觉到从身体里面渗透出来的疲惫。忽然之间，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我抬头问了一句很傻的话：七哥，我们还能活着到南洋吗？七哥笑着拍了我的脑袋一下，坚定地说：呵呵，能。你看。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忽然就看到了海平面的尽头出现了一长片绿色的线条。距离那个奇怪的年份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，我已经年届80，从一个年轻的郎中变成了须发斑白的老者。有时候想想，我已经活得太久了，如果这辈子还有什么心结，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件至今让我难以释怀的事儿了。也许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。我们九死一生地飘到了海边后，在七哥超强的能力下，我们很快安顿了下来。不久之后，甚至重新开了一家医馆，名字依然叫全永堂。我们相互帮持着在那个异国他乡生存了下来，最后各自有了一双儿女，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。但那天可怕的场景依然萦绕胸怀，无数次让我从梦中惊醒。上龙船之前，我不会想到会经历如此可怕的事，即使过去了很久，依然有很多疑惑让我想不清楚。我无法忘记，也忘不了阿弟那双大眼睛里透出的极度哀伤。他为什么那样看着我？为什么黑皮菜和全书极其古怪的身死，而我安然无恙？甚至那些疯狂的鱼群和海蛇竟然也像具备意识一样并不伤害我。如果那些可怕的东西是被他控制的，又是什么让他对我网开一面？只是因为我对他的救治吗？阿弟的身份让我一次次的猜想，又一次次的推翻。我并不希望阿弟真的像全书说的那样，是什么鸟雕菩萨附在娇爷身上降生的。我宁愿相信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，即使因为诅咒而不可控制，却依然善意地救了我和七哥。不过毫无疑问的是，我们被娇爷骗了，他只对我说了一部分事实，但现在已经无法证实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想到娇爷，我也感慨万分，虽然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，可他谋划日久却还是未能成功。 想来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吧。后来我也向许多人打听过一些关于南阳邪神的事情，但是我只在一些老人的口中得到一些极其零碎的信息。我大致拼凑起来才知道，也许是1000年前，那个鸟雕菩萨就突然出现了。他常年在海上游荡，造出幻象，诱人踏上龙船，而后把人杀死，用盐腌制起来，等到凑够了1200人，便沉入海底冬眠。过50年，又会再度出现，如此循环。当然，这些传说版本无数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牵强附会，我当然也不会把它完全当真，只是能够大致肯定，在人们口口相传中，确实有鸟雕菩萨这么一个东西，且亦正亦邪。至于是不是我们遇到的那个，就说不清楚了。老人们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，神采飞扬，直如亲身经历过一般，而我作为亲历者，却只有暗自苦笑。